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动物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看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的事件发展的后续。因为在10月1号的时候呢，他们进行独立公投之后呢，在10月10号，也就是那么10月10号晚上呢，当地区那么自治区的议会开会的时候呢，要可能要正式提出来，到底是怎么提出来，要不要独立，怎么独立法，中间有没有什么转圜的空间啊？那么这个其实都是我们大家所密切注意的。因为加泰罗尼亚呢，那么进行公投，然后那么好像在42.3%的这个投票率，但是呢超过90%的同意的情况下呢，到底该怎么诠释这个事件？我发现这个礼拜之内呢，反对独立的这个势力呢也起来，那他们也有很多，那么非常多人呢，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那么要求说，还继续留在西班牙里面啊。那国际上也不断的警告，那么德国说它只是西班牙那么领土的完整，那么法国也警告加泰罗尼亚，你们如果独立的话呢，是不会获得承认的啊。那么西班牙的这个总理呢，拉霍伊呢也表示，那么如果说真的独立的话呢，那么其实你们这个可能都是要叛国，都算是这个颠覆国家分裂国家的个罪啊，那么可能考虑过暂停那么加泰罗尼亚的自治啊。那么所以到底是他会怎么提，本来应该提在6号就提出来，但是因为内部也有不同的意见，那么宪政法院也干预啊，那么所以那么现在就看10月10号，也就是10月10号呢，他到底怎么提出来啊？那当然我们看看，现在当然马上就要到了，但怎么提我们还不晓得。但是呢也有更近的分析讲啊，其实加泰罗尼亚的这个独立运动啊，它里面你会发现它的运动的这个组织啊，推动独立这一群人里面，这是它非常脆弱的。它里面有各党各派都有啊，比如他们唯一的共识呢，大概就是说我们加泰罗尼亚要独立。但是呢在独立运动里面呢，它包括青年的无政府主义，包括保守的那么自由市场经济的这个政党啊，那包括左派的政党，就他们每一个人呢，对于到底说将来加泰罗尼亚万一真的独立的话，他又采用什么样的国家体制，他用不用欧元啊，他国家前景的一个方向完全都没有任何的蓝图规划。那么也就是说呢，那记者分析就是他们在过去呢，你可以看到别的国家的这个分裂主义民族主义，它是非常强烈的，所以极右派民粹的或民族主义者，这里面你看不到这种极右派的民族主义者，或者说呢他一定有一个导师级的一个或政治强人，他所这个发动的，他所领导的凝聚的这样的运动也没有。所以换句话说，它是一盘散沙，唯一的连接在一起呢，就是要独立。所以现在独立运动到底该怎么诠释，到底该怎么推动啊？那么其实呢，它自治主席呢，那普伊格蒙特呢，他就主张比较温和一点啊，比较温和一点。可是呢，里面那些青年无政府主义者说，那马上就要独立。所以光是要推动独立这件事情，是马上宣布独立呢，还是进入独立的程序呢？啊，那当然，那么西班牙的反对党社会党呢，也是就呼吁说，你加泰罗尼亚，你要守法啊，那要守法，那就按照法律来啊。那当然呢，那也有一些人就说，哎，其实你这个马德里中央啊，跟加泰罗尼亚，大家各退一步，开始谈啊。那当然，我们也认为呢，一开始的时候，它应该只是一个谈判的一个策略，它需要更多的自治权。可是更多自治权，马德里能够给得出来多少更多的自治权啊？那如果不独立，那更多自治权又给不出来，你又不能真的判他们去这个叛国或者分裂国家，统统抓起来也不可能。那最后谈判可能是唯一一条路，但是就看今天10月10号的晚上，在当地议会开会的时候，中间有没有任何的回旋空间。所以这个下礼拜我们就看得清非常清楚它的整个状况。第二新闻呢，我们看德国。德国呢，当然也是通过选举之后呢，当然梅克尔惨胜。那梅克尔惨胜的情况下，他的政策是不是要做一些调整？我们晓得他右派呢，他是基民党呢，但是巴伐利亚那边呢是那么基督教社会党啊，或者基督教社会联盟，那是不是他们是那么保守派的姐妹党嘛？姐妹党呢，但是基民党呢，这是右派没有选好，巴伐利亚那边当然就很大的抱怨。那你这样没选好，那我们在巴伐利亚这边的权力基础会不会动摇呢？啊，所以呢，那么在10月8号的时候呢， 就是基民党跟基社党或者基社联盟呢，他们这个双方谈嘛，谈判呢，结果谈了才十个钟头啊，谈了很久，那最后没肯让步，没有同意呢。那么难民的上限呢，二十万，因为过去呢，梅克尔这手头太松啊，一下子门一开，进来将近百万人呢、啊。当然呢，结果当然你说强调的人道的价值，他的这个普世的价值啊，那么人道了、啊、你都应该要援助的，对难民伸出援手啊。但是呢，德国即便是欧盟最有钱的国家，但是他还是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造成这样大的一个社会冲击。过去巴伐利亚这边就一再讲说，就是二十万，但是梅克尔一直不答应啊。梅克尔不答应了，这次呢，他梅克尔做了妥协，因为他没有选好，他没有那么强的一个底气啊，所以后来接受说好，那就是二十万的上限。所以由这件事情，我们可以观为支柱，我们就看说，如果那么这件事情梅克尔是让步，那以后呢，梅克尔的很多的欧洲的政策，或者说他对外的一些承诺了，德国在欧洲啊或者在国际舞台扮演那个角色呢，可能都会打了折扣，因为他受到内部政治的一个牵制啊。那受到内部牵制情况下，那谁出来呢？那就是法国的年轻总统马克宏。所以马克宏呢跟梅克尔那中间呢有一个嚣张啊，嚣张一老一少，那可以看到中间的权力关系的一个嚣张。所以西方的媒体那般讲说梅克尔这是他最后一任了，再怎么样呢，你可以看到他日薄西山呢，那他仅仅是最后一任了，就人的气势也不如前啊。但是马克宏呢气势如虹，那是不是说那么将来是怎么样的马克宏开始那么主导欧洲的整个政策呢？其实这也是我们观察的一个重点。第三个大新闻呢，我们看美国跟土耳其的关系。美国跟土耳其关系最近发生了一些变化。本来土耳其啊，那么它是在北约的盟国，它也是西方国家一直拉土耳其那进入到伊斯兰世界的一个门户啊。可土耳其跟美国的政策呢，这关系呢，先发生了裂痕。导火线是这样子：十月八号的时候呢，双方先后暂停两国的非移民签证。美国先讲，美国驻这个土耳其大使馆就说，那非移民签证我不签了，不签了。十月八号那几个小时以后呢，土耳其驻美国的大使馆也说，那这样的我也不发签证了。双方外交上呢都要重新评估两国的关系，所以第二天土耳其里拉蹦就跌了。那最导火线是什么呢？导火线是那么土耳其逮捕了一名在美国领事馆工作的土耳其职员，这职员呢说他呢跟那么葛兰运动有关系哈。那葛兰运动呢，当然就是葛兰呢是个传教士，是个穆斯林的传教士，他有非常强的一个组织啊。那么事实上跟埃尔多安总统是对抗的。那葛兰运动呢，葛兰呢那么本身像居住在美国啊，那么所以这个土耳其一直要美国把葛兰交出来。那美国当然觉得说这真是民主嘛，你这是土耳其在去年的一个所谓的流产政变之后，埃尔多安的情势完全变成一个强人军人一把抓呢，国际上对土耳其多所抵制啊。多地震，所以呢，那么在今年鄂尔多安访问美国的时候呢，就有很多的人呢，去这个抗议，就鄂尔多安那个水户啊，也跟群众发生冲突，结果美国呢起诉了鄂尔多安的水户，所以这都是导火线。那导火线，美国起诉鄂尔多安水户，那么鄂尔多安呢，就是土耳其政府啊，逮捕了美国领事馆里面工作的一名那么土耳其职员，双方的关系一下子就冻结了。但是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呢，是土耳其明明是美国的盟国，但土耳其跟俄罗斯买武器，跟俄罗斯买地对空飞弹，而且土耳其跟俄罗斯的关系非常好呢。尤其最近在叙利亚问题啊，那么打 IS 的这个战争呢，似乎有这么一点转机，所以很多人在讲说后 IS 时代，那么叙利亚的那么很伊拉克的这块秩序怎么建立啊？那么因为要考虑到怎么建立的问题呢，所以库德族呢就赶快赶的时候呢进行独立公投，说我们要重新划一个库德族的一个国家。那么土耳其当然跳起来说，那我土耳其南部这些库德族万一也受蛊惑也要加入那国家，土耳其领土就怎么就分裂了。所以为这件事情呢，所以土耳其就靠近了这个俄罗斯，土耳其靠近了伊朗，所以土俄伊朗三个变成一个新的一个三角形，一个铁三角，要重建叙利亚北部的关系。而美国跟伊朗是制裁伊朗的，而土耳其跟美国是盟邦， 盟邦的美盟的土耳其对付伊朗，土耳其跟伊朗关系好，美国又制裁伊朗，所以美国就指责土耳其的一个部长，你明明是我的盟邦，我们制裁伊朗，结果你怎么跟伊朗暗通款曲呢？所以美国也制裁了这个，起诉了这样的一个前任的部长，所以这样的就变成美国跟土耳其的关系现在绝对到了一个要改变的一个关键。那这关键怎么关键啊？到底是不是土耳其会不会脱离北约啊？会不会整个中东的局势呢？本来美国、土耳其、以色列三个是个铁三角，现在是土耳其、俄罗斯、伊朗变成个铁三角，那这样的关系北约势必会变化，所以大家互相停发签证只是一个冰山一角而已，后面会怎么变化，这是持续我们的关注。最后呢，我们看一下朝鲜，看北韩。北韩呢，十月七号的时候呢，劳动党第七届第二次全体会议，结果呢，金正恩呢，为了表示他内部的一个团结，他提拔了他的妹妹，金正恩的胞妹，劳动党宣传部副部长，那么中央委员金宇正出任政治局的候补委员。也就是说呢，金正恩用这方法呢，当国际上对他制裁的时候呢，那金正恩表示说，我内部是团结的，我内部是团结的，所以内部团结，所以他，你看，他也把他的中央党中央副委员长崔龙海补进了中央军委，而把他妹妹拉上来。也就是说呢，他在这时候他非常相信的是他年轻的一个妹妹。那这是北韩的局势，而且北韩在劳动党的这个党大会的时候呢，也注意到金正恩讲话没有再提到美国的威胁，没有谈到什么东西，他是谈到说要给内部的一个信心，所以他的整个重点是摆在内部以及内这个人事的一个重整。而韩国呢，韩国也在时间呢，他提出了一个新的一个研究发明，南韩的科学研究所，就军方的研究所表示，他发展了一个断电炸弹。断电炸弹，这炸弹呢可以随时造出石墨炸弹。石墨炸弹呢，这是它的对北韩的一个杀伤链系统啊，杀伤链就是武器啊，杀伤链的这个系统之一啊。一旦发射那么石墨炸弹呢，可以让北韩断电，断电让它整个核子武器呢，那么没办法发射。换句话说呢，也就是北韩的威胁让大家都在想，以前美国用的叫做用骇客。美国希望用骇客的方式呢，来阻断北韩的核岛的发展，而现在南韩他说他就大举的一个突破，断电炸弹，让这个弹让那电呢可以断掉，在没有电的时候呢，这石墨炸弹会不会真的发展出一个新的一个武器啊？这个新科技的武器是不是能够缓解朝鲜半岛的情势？这个也是我们观察的一个脉络。所以当然上礼拜我们呢抓四块大的新闻为你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